Hello 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雨水结婚悄悄话节目，我是小伙子老师。
小伙子老师明天生日快乐，我是青年老师。
哇，明天生日快乐，我是豆腐老师。
哎呦，感谢感谢老师们的祝福啊，这个也是我这个42岁的最后一次发声啊。
哎呦，
在这个在这个互联网上的42岁的最后一次发声啊，到了这个明天就是年满43岁。
太年轻了，哎，
年轻是吧？
太年轻
了，还行是吧？还行。你要是像什么那个香港明星，那43看着跟20多似的。
对呀，
是吧？前两天看那个谭咏麟踢足球什么的，
哎呦
啊，那个这两年这个谭校长已经有点老态了。有点老态了，
肚子很大，
对，特胖，现在特别胖啊，就是这，但是相当长的时间，你就感觉他一直非常年轻啊。
嗯，
当然最年轻的是 TVB 的那帮演员啊，就是一看说这哥们儿小年轻的挺帅气的，现在这正当红，一看什么72年的，都是这种啊，然后就是这 TVB 的演员保持的非常好，已经这说明什么？得辛苦。
哦，
得累
啊，
熬人啊 ！TVB 那帮演员每就是我觉得就根本就不睡觉啊，不休息啊，永远在拍戏啊，是吧？
太惨了。
所以人家这，但是你看，你要像人家那样保持这个青春，需要这么辛苦，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然后我前两天看了一篇那个文章，说什么这个加速衰老，你最常你最容易接触的能够让你加速衰老的东西是什么啊？
是 Papi 酱那视频吗？就是说什么、如何那个什么怎么才能变得这么老？什么好多朋友说我什么现在这么老，
哎、
问我绝招什么的，你只要什么多吃什么垃圾食品，哎呀，你看我这多老啊，现在什么的都是
Papi 酱，那人正经是那什么科普的那种，答案是糖，
哦，
你只要多摄入糖，你就老得快，
哦，
对，少吃糖就老得慢啊，
哦，
这有科学道理，那我这不细说了，因为我也因为这说起来很复杂啊，但我这是应该是有道理的啊，
哦，
所以我们要少吃糖啊，
哦，难怪看大家现在看视频里，小伙老师真的那个几个字，这小脸瘦的，就是最近肯定糖分就零摄入了，所以就明显这个
添加的蔗糖肯定是不摄入了，然后呢，水果里边的果糖摄入那种果糖含量特别低的水果会吃一些，然后反正最近是颇有一些效果啊。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你最近5年来此刻屏幕里边，此刻应该是最近5年来看最年轻的一个一张面吧？怎么这么年轻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我觉得就不加速变老已经不错了，这个返老还童就已经非常过分了。
这说明什么？肥子不行，知道吗？就是，哎，知道吗？不能当大肥子啊！对 ，OK， 好，对，今天还说，今天我跟赵夏录音来的，就是那个集合的那个赵夏，夏总也减肥了20斤，也变得非常的那个轻取了
哦。
然后我们就讨论，就聊到关于肥宅、游戏宅的问题。后来我说我发现一事儿，就我们老说那个肥宅什么游戏宅，其实这都是日本人。你想想，其实中国的那些游戏宅都特瘦。你想中说这人天天打游戏都是那种头发特长倍瘦，然后特累，然后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种人。一般中国游戏宅都是那种特瘦的人。
对，这咱们真要说的话，可以做一个类比，中国游戏宅的普遍形象跟三和大神的形象普遍是同一种造型，
都是那种人
啊，
是真不吃饭
啊，
那帮人，那帮人一天就吃一顿泡面，特别瘦，都是。
对，有的是这个投入游戏就专心的投入游戏，顾不上吃，
也不睡觉。
对，然后有的可能就是。比较窘迫了，生活比较窘迫了，所以就吃点方便面就完了，
对对对对，
就反正都是营养不良。
对，就是纯饿的都是，是吧？那日本那些肥宅肥是因为人家一边那个应援一边在吃薯片儿，都是这种形象啊。行，咱们接着说。那个今天我先来，好吧？这个因为首先上期我没来，然后呢，而且现在就是我这趁着我这42岁是吧？正年轻，我要发声啊！
正在发声是有这么个品牌一类的吗？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好像是有
节目吧？什么正在发声？
正在发声。 反正说出来特别顺口，
我忘了，反正、
大生长、是吧？
哎呀，好，
性格大生，
好，我说什么呢？说说我最近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什么小事儿？就是车坏了。我汽车那个损坏了，坏哪儿了？特别怪，坏了那个油箱盖儿，就
是什么概念？
就是这就说一般大家那个车损毁了，一般都是什么剐蹭是吧？
啊、对呀、啊。
然后呢，把那个保险杠给撞碎了，轻微的。然后把那个车灯罩子给撞裂了，
反光镜歪了。
哎，对，或者车门
有一骑车的那个把反光镜给撞下来，就掉着一丝儿在那儿挂着。然后
赶紧就跑了
啊！猜撞着的是谁把人家那给撞了啊？
对，以后要是我说了算，我就把这条街都给这禁止汽车出入了。
对，
这是他的放下的决策。
嗯，
那一般都是这样，但我这回这个车坏特别怪，我那个油箱盖啊，想必这个就是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油箱盖就在车的侧后方，然后摁一下它就开开了，然后加油的时候、那个是油箱盖，那个。摁一下打开了，然后里边还有一个旋钮的油箱盖。
对、
啊，那旋钮的盖、那玩意儿不会坏，那玩意儿基本上
不，那玩意儿我丢过，我丢过那玩意儿，
被偷了还是怎么了？
不是，就是老车的那个是不是一体的？是可以拧下来的啊！我曾经加油把油箱盖拧下来放在车顶上，加完了我就开走了。
这太可怕！那油箱盖敞着的了，你没拧上啊？
就那外边还有一个盖，
外边你给摁上了是吧？
有可能。
现在、其实现在也不是一体的、
啊。
现在那个我，比如我那个油箱盖还是有一根绳连在外边的那个大盖、咱们就说外边，咱就叫大盖了、然后里边那叫小旋盖啊。我这回坏的是外边那大盖、那个从那个轴那儿断了。特别诡异。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有，就是其实很，就是大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半年以前，我去洗车呢，人家给我洗车，然后就是，然后人家说，哎，说你这油箱盖怎么有点歪了？就外边那大盖怎么有点歪了？说给你看一下，然后一摁，然后就发现它那个轴那儿已经断裂了，就连着一丝儿了。然后，但是我不清楚这东西是什么质地，是塑料的，它是塑料的。后来我说，哎呦，我说那这东西怎么都这样了？他说是啊，你这个里边这儿都裂了。哦，我说我不清楚。然后我说我看一看吧。结果它就掉下来了，就是整个从那个连接那个可一摁旋开，然后边上那个轴，它不是那个轴断了，是轴连着轴的那个塑料的那部分断裂了。然后我说这可怎么办呀？说哎呀，说要不然那个，想招，要不然给你那个
粘上，
先粘上。
对，
我说能粘上当然好，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修车的人。为什么不愿意修车？一呢，修车耽误功夫。
对。
二，修车动不动要你好多钱，
是、
就很贵，我觉得我不愿意做这种支出啊，所以那我说那能把我粘上当然好。后来人家那个修车铺那老板那大哥说那我想想招，我看怎么给你粘上吧，因为它都是硬塑料嘛，你是纯靠胶水，因为那东西外边那部分挺沉的，它不太容易纯靠胶水行。后来
我能想到那个网上看过好多那个视频还是照片啊，俄国人的车全都是拿那个胶布粘上的，保险杠也好，车灯也好，和车窗全都粘着胶布，而且很多不是透明的，是土黄色的胶布往那儿粘上，什么就上路了，
看不清楚了，车玻璃都给粘上了，
拿胶布粘上。
后来大哥说我给想想招，然后他呢就。怎么想招呢？他就找出了一堆那个铁丝，细铁丝，然后把那个铁丝，绞短了之后呢，就弯成一个 S 型，然后用那个铁丝搭在我那个断裂的两侧，然后再在铁丝两边用一些烙铁，然后去附着一些粘合物，然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他就用那玩意儿，
松香，
就哎呀，反正就拿那个就给我一点一点一点就给等于给填补上了。填补了以后，我看哎，我说这东西还行啊，还行，那我就接着使吧，我就接着用了。结果呢，这个前一阵子，这我天不是已经热起来了吗？热起来之后，我还是去加油。 我去加油，然后人家那个给我加油的那人一摁，啪那个一弹，呱噔儿那东西就掉地上了。
哦，
然后我在车里边我看见了，看见了我就过去，我说。
你说你啊，你就我看见了，哎，
对，
是不是啊？对对，有监控，有监控，这你
当然咱不能这么干，是吧？不能干。然后我一看，应该是因为天热，之前的粘合剂化了，
嗯，
化了，然后
天儿真热，
天儿太热，车油箱盖
都
化
了，
然后粘合剂就化了，化了以后它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呢，那个为什么那可以掉地上？因为它把里边那个盖儿给拧下来。如果它不拧的话，它会耷拉在这个车边上，因为那盖儿和那个外边小盖儿跟大盖儿之间有一条那个悬索啊，连接线是连着的。结果它拧开了，然后一弄，然后就掉地上了。
嗯，郭黑子说的。
然后这个，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逗的画面，就是我。手里拖着那个两个油箱的盖儿，
嗯，
站在油箱边上等着把油加满，
嗯，
对，右手拖着大盖，左手拖着小盖，我站在那儿等着，
嗯，
然后那边就加油，加完之后我自己给拧上，然后把那大盖往里塞，然后最后靠外边那个锁给它锁上，
哦，
还能就那样固定住，
嗯，
然后我就开走了，我就琢磨，我说这东西吧，这也不是办法。
哦，
我不能每次加油都上下边，我自己去开那油箱盖拧那盖子去，这东西特别怪，而且有的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特别的那热情。
哦，
我停好了，人家过来咔咔就给你摁开了。
哦，
我还没来及呢，人一摁开要掉地上，这就大伙耷拉着，吓人一跳。我说这事儿不好，
而且摔来摔去，是不是也都给摔的变形了，或者有问题了？
肯定能摔坏，我觉得。
嗯。
对，后来我说那这个事儿不行，然后我就去那个咨询了一下，
嗯，
但是咨询了一下，就我其实那个 4S 店嘛，因为我一直在 4S 店，你在做这个什么维修保养一类的事，其实我没维修过，这车没出过什么问题，
嗯，
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油箱盖儿啊坏了，换一个要多少钱？
嗯，
他们给我报了一个数，
嗯，
这个数非常的惊人，
嗯
嗯。那两位老师，你们可以这个大胆的猜一猜，
哦，
这个就是油箱盖啊，
嗯，
换一个就是塑料件儿，这个，
哦，
对，换一个油箱盖要多少钱？嗯，
哦，
哎，刀老师老司机，刀老师先说，
哦，
嗯，
五十，
哦，
就关键那这自行车了吧，还是什么？这五十，
哦，
行，
嗯，
啊，这是也是很大胆，就往反方向大胆。钱，哦，老师说，嗯，
我如果没有刚才刀老师和小伙老师的这组对话的话。我想本意啊，就在 4S 店要修个车，
嗯，
五万起步吧，就我是想这么猜的。但是我想，既然小伙老师既然说让两位老师猜，
嗯，
那一定是这个别有洞天。我是想猜二十来着，结果刀老师的五十都说少了，那看来我这个二十也不准，
嗯。
那我说一个真正我觉得可能的吧，我猜两千，嗯，
青年老师，这就看出来谁渊博了。
啊，
人家报价1800，
哇，
1800，一千八，
哇，
对，
这得坐多少年公共汽车才能坐这？
对呀，啊，共享单车这都包年，这都能骑多少年了？
我一听1800，我当时想，我可以拖着那东西去加油，
就是，
可以，无非就举着嘛，对吧？
嗯，
我就举着就行，
托举嘛，嗯，
对。但后来我觉得这个托举这个事儿也不是办法，这个大热天的这不好，那还是得想修一修。于是咱们就想到咱万能的是吧？咱们网购，
万老师，
哎，万老师啊，万老师会早退休了吧？万老师
是
啊，这个万能的网购，
嗯，
哎，我觉得万老师不见得退休，万老师挺年轻的，
是吗？
咱们上学的时候，万老师也就30出头吧？
是吗？哦，
是不是30多岁？
因为他是头发量有点少，显得是个，嗯，是个接近于大爷的中年人。我觉得
他也就30来岁，顶多40，
也就其实就比咱们大10几岁而已。
对，对，
嗯，
所以说他现在估计还不到60呢。
那应该
万老师应该还没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那个扛一梯子，然后修一切呢，
是
吧？
啊，
嗯，有可能啊。
嗯，
对，为什么姓人家也不姓万？
对，人家更不姓万，只是因为人家比较万能，所以管人叫万老师。校工，人家修一切啊。
嗯。
后来我就上那个淘宝，然后就搜索我同型号的这个油箱盖，我发现人家特别牛。这油箱盖我搜着了，这东西叫做 油箱盖，油箱盖总成，
哦，
屏幕总成，哎，
哦，
中框什么的
总成，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它是由一个嵌在那个加油盖里边的那个塑料件，
嗯，
加上外边这么一个轴和外边这么一盖，它这么一组，它是配对的啊，
哦，
这么一组。你想想看，比如说你这个里边有一个碗，外边有一盖，然后给扣上啊，然后中间一个洞，然后把你那个真正加油地方给露出来，它是这么一套东西。咱们就说网购啊，这个平台上多少钱这东西？200、200、200啊。那我觉得那当然200我是可以接受的，是吧，啊，200块钱那我买一个换上，这就是问题啊。
自己如果换不上，到那个上次跟你用那个松香什么的那个人，让那给人点费用，让人家给装上，我估计也能装。
你说的非常对，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是，
嗯，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我当时我说我上那个淘宝下单一个，然后等我拿到那儿，我让人家给我洗个车。
哎，
然后他说油箱盖有点歪，他给我一按，啪掉地上了。你说你看又给我弄坏了。不会，我跟我洗车那块那人很熟，我们很熟，因为我老去那儿。
嗯，
然后那我就想，我就拿过去。你说您帮我换上，咱们就给个那个
手
工费，
对，
手
工费
吧，
是啊，
啊，我觉得手工费其实现在手工费不便宜，
对，那是，
啊，像这种东西，我觉得人要个一二百，我觉得也正常，
是，嗯，
就算人要200，这一加起来才400，
嗯，
啊，那边那1800是疯了，是吧？
对啊，
那肯定是不行。然后我是这么想，然后我就下单了，
嗯，
下单，然后那个我就等着，那样显示说什么，那个当日发货。当时发货，那个，我就看着那个信息，
从哪发呀？他
发货，我后来看了一眼，那个就是都是一揽件
啊，
一揽件，然后当日就没有那个信息
啊，
到第二天那个显示这个一揽件，然后还是没有信息，
嗯，
到了第三天显示了，说是从这个佛山。
哦，是合理、
啊，
我最近老板从这儿，
啊，对，从佛山发货，啊，佛
寺地，
对，然后到第四天，那系统提示我说，说这个快递发生异常，那个不动换了，说您请耐心等待，
这我没见过
啊，然后但后来也动换了、
嗯，
对，那总体上就我今天收着了。我说都做工非常精美，然后盒子包装非常好，
哦，
我就打算过两天找那大哥帮我给装上。
哦，哎，你自己呢试试，没准是不是也能装上啊？会不会没那么难？
我觉得我首先我得把那原来那东西卸下来。
不，它不是已经掉了吗？
但是它里边嵌在里边那总成，它是一套啊。
哦，
它有嵌在里边那部分呢，我觉得我卸下来可能费点劲。当然我可以研究研究了，
是
啊，我手表笨，我就我怕我给它撬坏了，就是，
嗯，
弄不好，所以我在想，我说这个到时候过两天，我就找那大哥给我换上，把油箱盖给，然后它外边还一面板，
嗯，
还面板，这跟你那个车的漆颜色的一个面板，然后那个东西可以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给它盖上，那叫一个什么盖儿什么的这种东西，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比较诡异的这个汽车损毁事件，
嗯，
那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一番。其实我开车这么多年，我车坏的不多啊，我不怎么修车。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划痕这种东西，
嗯，
我是从来不修的。
哦，是没有还是不修啊？
有，当然有。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蹭着个东西很正常。另外，有人。什么蹭着你都不知道是谁。
哦，对
对
对，
啊，这种小划痕我一般都不修，都说什么可以走保险吗？
啊，
嗯，对，可以走保险，一般都可以免费给你修一下。
嗯，
我也不太愿意去，因为每次
麻烦，
就麻烦，就修车是特别烦的事儿，
还要等
。
是啊，嗯，一般这种要等多久啊？
嗯，
是立等可取，还是说你什么过两天再过来什么的？
嗯，基本上就得隔天。
那是耽误，
基本上都是隔天，
嗯，
就是你放那儿，你当天拿不走，
嗯，
啊，
耽误事，
啊，而且那修车地儿，那是不是原来不是都跟四 S 店修吗？
嗯，
四 S 店修完了之后，那个他们下班早，你到你下班他也下班，
哎呦，
啊，
那
你根本来不及弄，
还得请假，这个
对，
跟办公室主任请假太麻烦了，嗯，
对，就很麻烦，所以这次呢，我就打算，我说其实这给我开拓了一个新思路，啊，
嗯，
因为那个新思路模特大赛嘛，我打算之后这个。
嗯，
个就不去四 S 店弄车了。
嗯，
我就那大哥那儿能洗车还能修车，回头我问他，对，然后你那儿能不能那保养什么都给我做了？原来原来这种都得好像都得有熟人做什么，因为这个行业吧，
嗯，
长期以来那个
水深
，不透明，
对，
然后呢？你总担心人家给你什么用特刺的东西，
刺的，对，用
啊，
就弄动了手脚，
然后用假的机油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经常有人跟你传输这种观念，
或者漫天要价什么的，
对对对，
比如说让修个灯啊，是给修一下，其实给你换了个大灯泡塞进去了，然后管你要10000块钱什么的都不
对，所以这汽车这个领域真是这车轮一开这金财万什么钱什么黄金万两、
啊、
是吧？那我们这东西，但现在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理念已经完全转变了，因为原来
不开油车了，改电动车。
那倒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也我就是代表我心态的一种转变，
嗯，
就是原来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要修啊，就给它修好了，
嗯。
然后我现在心态不一样了，我现在就是这东西要修啊，就能使了，就行，
是，
咱不用有多好，说你的件儿到底是不是原厂无所谓，就是能用就行啊，对吧？只要别那往地上掉，我觉得这一切就没问题。
对，
然后那其实这个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这个事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儿
啊，
也特别逗，
嗯，
就是正好我那个这油箱盖坏了。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去，我就等着这油箱盖来的时候，我就去买茶叶。
嗯，
我买茶叶呢，我就到那个北京特著名的吴裕泰啊，那个茶叶店，我去买茶叶。
嗯、
这吴裕泰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去的多不多啊？
嗯、
对，吴裕泰茶叶店里边的这个营业员，
嗯，
一般都是老姐姐。
对，
嗯，
而且呢，都是北京本地的老姐姐。
是
哦。
这就是我从未见过吴裕泰店里边有非本地老姐的这种店啊，估计是他们企业有这种要求吧，
啊，优先招这样的，
对对对，应该是跟对，估计都是这个对有规定，
嗯，就跟说那个大家唱歌尽量唱后来啊，
就是哎，
能唱就唱，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解决就业嘛，因为像这样的老姐是吧，你这岁数挺大了，那你找工作不好找啊，这个也是某种社会福利吧，
是，嗯，挺好。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说买茶叶，老姐姐跟我聊天
哦，
嗯，
说嘿，
小伙子，
对，说哎，那个你说哎，说那个我上来就开篇词就是你说、嗯、说
北京人说话这些零碎儿，
说那
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说您那个我买那花茶，您帮我装两袋。他一边说行，那个不用那个可丁可卯特别特别准吧。我说不用，我说自己喝啊。他说行，一边那儿撑着那个茶叶，一边那个跟我说嘿，哎，你说新鲜不新鲜？哎，然后我就听着我说什么呀，新鲜不新鲜？说那个。我自行车，我自行车放门口，
嗯，
有一人过来拿我自行车座上套那塑料袋儿，然后我在模仿他的这个语气
啊，
然后对
啊，
说让我给逮着了。
嗯，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特别突然，特别突然说，
然后
说让我逮着了，逮着以后我就出去了，我出去我就问他，我说你嘛呢？然后说你猜他跟我说什么？说那个说啊，说那个我有用，
废话，
我有用。老姐说废话，我也有用。我没用，我套着他干嘛呀？然后说你给我套上，你再给我套回去。
嗯，
然后说，那我说那他给您套回去吗？说那必须给我套回去。
嗯
啊，我那是我的塑料袋儿，应该就是一塑料袋儿。说你说新鲜不新鲜？我有用，谁没用啊？我也有用，
做一个有用的人。
对，说我干嘛用？是因为说这附近老有鸟，那老往那车座上拉屎，我套上以后，我这防着点。嘿。他拿我这塑料袋儿，你说新鲜不新鲜？给我给逗的，哎呦！ 哎呀，然后我说是这个不合适，说是你说啊，这什么人都有啊，
嗯，
然后把给我装好茶叶，然后那个给我了，然后跟我说你看这外边这天多热呀，啊，
嗯，
这大热天的。我说是，我说那您要没事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感受感受。我说这个外边真的非常热。
嗯，
大王说那我可不去，说这站这里头我都出汗，这还出去呢。
嗯，
然后对我们的对话就结束了。
然后你走出去，
好，
你看你那寻嘛，看哪个自行车座上有一个塑料袋，
对，我给
你
拿包，
摘来着，老姐就出来了，她就出来走一走了。
干嘛了？我说我有用，
装我这茶叶。我手里我得拿个塑料袋拎着啊，
我这回去路上我这越琢磨越想笑，我说这我有用这种回答不是金广发了，这已经属于这没有道理的回答，说你在干嘛拿我东西，是因为我有用，太牛了太牛了。当然了，就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啊，因为这个关于这个车座子，我这和油箱盖应该都差不多啊，都是修车的故事，所以一块儿跟大家来唠唠啊。
嗯，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可以给大家前一个故事呢，给大家开拓一些思路啊。就比如说你这车如果坏了，你可以现在因为淘宝上我发现什么件都有卖的，
哦，真好，
啊，价格都很便宜啊。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车
座启发心智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别拿人家那个自行车那个套车座子的那个塑料袋啊，不合适。
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大家就能学到一个词汇的用法。
嗯，
以后就可以这么来交流嘛？
什么呀？
我
有用，我
有用。对，对说你这怎么这样？我有用啊！对，
拿我东西干嘛？
对，
我有用。
对，说你这人怎么踩人脚啊？啊，我有用，就是你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太怪了。行吧，行吧，好嘞，啊，这就博君一笑了，好吧？
嗯，
好 ，OK， 好，哎，那个下一位老师啊，
那我来。那个，
秦老师，嗯，
对啊，那个上一期刀老师说买新电脑的故事，当时我就说过，我说，哎呦，本来我的计划要说一个跟电脑有关的话题，但是因为我上期我太想分享那个热辣的舞蹈，这个这国潮啊，这个闭幕夜相关的话题了，所以就顺延了。那我要说这话题不仅跟电脑有关，而且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程度的维修，又跟小伙子老师这个修车就多少能挂钩了。
啊，今天都是这个修啊，fake，
快
手阿修。
是啊，这是什么呀？快手阿修，
快手阿修是那无敌破坏王里的那个。
哦，
啊，
我还以为是快手上某个那个主播
什么的。我
的
妈，我没有
。对，我说真 fashion， 小伙老师，小伙老师看快手，
没 没有
不看抖音，专看快手。你说这个
抖音也没有，抖音没有。
哎，那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不看抖音只看快手的。
那不知道。
对啊，
这个领域不熟。刀老师看吗？刀老师看短视频吗？
嗯，看。
也看，刀老师看抖音、快手还是什么？
我看抖音，我看的原因是我在 B 站关注的有的长视频的博主，他不在 B 站搬到抖音去了。
哦，有这样的，
啊
嗯，
所以我是用抖音看长视频。
哦，就追着主播走的。
对对
对，
和那个商城，嗯，抖音商城，有时候在上头买东西。
哦，
看，这就是平台生态。
嗯
啊，
嗯，对对对，
逼走了创作者啊，
是，
你看看，
是有这种情况，
真是。
啊
嗯，
但是还是说，那就看快手的，我不知道有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我只看快手，哎，不看抖音，这没有什么那个孰高孰低啊，没有，就只是不太清楚现在这个生态啊。行，那我说的这个话题呢，这事儿吧，本身其实这个，如果我觉得将来咱们早晚得聊我什么第一台亲密电脑啊，什么跟电脑结婚呀，跟电脑硬件结婚呀，跟电脑软件结婚呀，各种的细节，就咱们早年跟电脑的回忆，这个是无穷无尽的海洋，
必须的，
对，这一定会有的。那我今天要聊的这故事，其实理论上可以放到，一定能放到那些节目里边，但是那什么时候排期呢，还不好说呢。那趁着它最近这是一个比较热辣的一个阶段，先在悄悄话节目里边也以相对详实一点的这个形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总的说来，就是我的台式机硬件的一次更新，一次迭代
我就爱听这个。
对啊，而且这个故事多少跟我今年三月的这次东渡还能挂一点钩 我一开始本意是想在东渡之后，然后引发了它的更新这个话题，然后之后就伴随着东渡节目跟他把这个一起聊了。但是之前悄悄话排期也都比较直密，一直没轮到啊。就那就说这儿，我就先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就咱们说升级电脑，升级了台式机啊，升级到什么程度的硬件算这台电脑真的升级了？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啊，那个加了块硬盘，这一定不叫升级。内存从8G 变成 16G 又多插了一条，这种也不太算我升级了电脑，只是给它加强了一点武装而已。那更别提换显示器、鼠标、键盘这种外设了，那里边应该是有些核心的部件，得是换了什么算这台电脑升级了？忒修斯之船了
啊！
的，
就你让我说，我是那个很有自己的观点的。
嗯，
我认为电脑升级就得升一代。什么叫升一代？就是这一代的硬件跟上一代就明显是不同代际的关系。那你如何能够让电脑升一代？你就要升级主板跟 CPU
啊，
主板 CPU 升了，剩下的跟不上，可以慢慢补。主板是 CPU 不升，剩下的东西都是在那个大马车上雕花儿。马车还是那马车，花儿多了，我觉得用就或者是在自行车上加一框儿。
对
那我认为就得主板 CPU 升级就算升级了。
或者咱不用升级这个词儿，咱们用更换。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即使同代的，比如说啊，本来用的是 AMD 的，换了 Intel 的，或者从 Intel 的换了 AMD 的，但他们都是同一代的，就只是那这种，比如说基于同一代主板和 CPU 换了，其实那我也是换了电脑吧，可以认为是。
那肯定是换一台电脑了。
对啊，是。
对啊，因为
但是、如果主板没有换，只更新了 CPU， 算不算这个换电脑升级电脑？微妙，
也能勉强算吧，
以勉强
能
算，
勉强算吧。那说明你这个主板买的比较超前。
对，会有这种情况，或者CPU 没换，主板出了问题了，换了同代的又或者更新代的比较好的主板，然后旧 CPU 还能用接上，这算不算换电脑呢？
我觉得不能算了，
就不能算了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最强壮的
运算的大脑还是之前那个大脑
没变啊。
所以就是更新了主板和 CPU， 一定是属于更新了电脑，
一定是
换了电脑了。
对，
只更新主板就还勉强不能算啊。CPU 换行，那咱们就说回来，那我这个忒修斯之船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说啊，就是我引发这次我折腾电脑的这个缘由。跟这次东渡是这真的是挂钩的，也跟我的手机是挂钩的。因为自从前两年这个电话魔老师馈赠了我新的这个三星手机之后，然后我就在生活中更多的会拍摄视频啊，这估计听户们看我分享社交网络呀什么的也都看出来了，两位老师也都看出来了啊，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今年的年初我这个又换了一台这个新的手机啊，这拍摄摄像啊什么的都也是特别好啊，所以呢我这拍视频更多。然后就有一个情况，这个我两位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用手机摄像的时候你们选什么编码格式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选项
啊？有选项，
有选项，什么？比如说是那个 H.264、H.265 什么的这种选项有吗？
哎呦，这没有吧？
哦，
这好像没有，
没有。
我一般就看一个那个帧数分辨率
啊，比如1080六十帧或者4K30帧、4K60帧，选这种是吧？
对对对，我看这个
那个我这些年用的三星手机，那还是非常先进的，里边可以选 H.264 还是 H.265 或者叫 HEVC 啊。这个编码 Hi 什么 E 什么什么什么 Video 什么什么 Code 啊，就高效的这个编码其实就 H.265 嘛，是可以选的。那这儿简单说一下 H.264 就是最流行最通俗的，已经用了眼瞅将近20年的一个国际标准，就咱们说看 MP4 视频它往往是 H.264 的最通用的。H.265 呢是大概2016年左右这个逐渐铺开的一个编码，新的编码吧它更节省空间，节省体积，就这个文件视频拍出来以后不那么费硬盘， 但是呢对 CPU 的运算能力要求比较高，你有足够强的 CPU 才能播放它，否则会卡顿啊，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之前呢一直用 H.264 的编码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比较通用嘛，我的电脑也比较旧，我家里的台式机，我这台台式机是2010年我装的，就一直用啊，就这么用到2025年，然后是其实是比较慢的一台机器啊，所以播放 H.265 呢，有的能播，有的播着比较卡顿，这是之前情况。今年东渡前我说这次东渡我估计我又要拍好多好多的视频，实际上也是啊，拍了特别特别多视频。我说我的硬盘其实还是挺捉襟见肘的，虽然我有这个外置的硬盘盒里边4T 的都那么往里加，但是我架不住我这拍演唱会一拍就拍2个钟头，从头到尾一下那几十G 上百G 就没了，这个架不住这么用。我把我这个手机上摄像的编码我改成 H.265 吧，那个这样更节省一些空间。 OK 改了，我知道改了以后我这台电脑就这个2010年这台台式机播放这个 H.265 编码的视频会卡顿啊，这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情况，早都试过了，就再说吧，卡总之我先节省空间。 OK 这次东渡拍了好多好多视频，回来以后把这个视频从手机拷到电脑里播放，是果然卡顿，声画不同步，就是声音已经播完了，这视频还那儿吭吭吭吭一下折腾的。当然我也用的对那个各种的那个编码解码的软件什么的，各种的设置我这自己都研究过，也都我这能设置的已经是尽量最好的了啊，但我知道会变成这样，那怎么办，那就忍呗，就忍吧。嗯，行。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忍呢，我就是这个还是对自己好一些啊，这个不忍了，那个我研究一下，我能怎么做，就是优化一下硬件，或者现在有没有新的编码的这个播放器，能让我用我这台老的电脑更好的来播放这些这个新的编码格式拍的这些视频呢？啊 ，4K 4K 60帧的这个HEVC H.265 的这个视频啊，研究啊，发现这个软件层面也没有什么新的支持，差不多就还是这种状态，那就还是这个研究硬件吧。我知道我用的那个这个显卡、啊、之前那次跟小伙老师交流显卡的时候，我用的是那个 N 卡 GTX 750 Ti 啊，这个显卡，这还是我前两年为了玩龙珠斗士 Z 我新换的呢，2018年为了玩龙珠斗士 Z 我新换的一个二手的，
七年以前
还是很先进的啊。而且我知这台这个显卡、啊多少带有一些硬解 H.265 的这个功能，我之前看网上的那个各种说明介绍里边评测里边都说它能硬解的，这个我实际上我装上它以后我试了一下，它有的以前播的比较卡的视频装上这个显卡以后就 H.265 的是能播的然后但是为什么播我现在这些拍的就播不了呢，后来啊我这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它播 4K 30帧呀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能硬解啊，就硬解码，然后就播着比较顺畅。但是到 4K 60帧呀，它就力不从心了啊，它撑不住 4K 60帧的运算量。这个时候，如果 CPU 好一点的话，就能分担一些它的这个压力，就不卡了。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如果我最低成本的来解决我这个硬件的这个短板呢？那我就看看是不是我弄个更好的 CPU，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显卡贵 ，CPU 没那么贵。
对，
对啊，弄个更好的这个。
显卡都天价。
天价啊，是。那我弄个这个更好的 CPU。问题是我这个是2010年装的这个 AMD 的主板的啊，这么一套体系啊。我这块主板支持的最好的，市面上能买到最好的 CPU， 也没多好。它就明显是落后于时代的，我查了一下，那些 CPU 就是 AMD 的六核的那个速龙 X6 的1190T 那些型号，他们对付 4K 60帧也不行，他们撑不住啊，我这不行，他们也不行啊，我这 AMD 640也不行，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能再用我这个主板了，就我那得。一个是换一个我觉得更妥的 CPU， 为了那个 CPU 我还得弄一个适合它的主板，这就是个大工程了啊！哎呀，而且这还得花不老少钱，而且是这样的，我如果买一个现代当代2025年的这个主板和 CPU 的话，我就有的好多比如说我的内存可能就大概率是插不上的，其实就是完全插不上了，我这个 DDR3 的这个内存插不上现在这些主板了，都比较古早了， 就也都是个问题。然后我突然我想到一个情况，这个刀老师应该还记得，或者小伙子老师也应该也记得这个事儿吧。前年吧，我记得是前年，有一次在录音前还是录音完了，反正就是咱们几个咱们这个交流的时候，哦，好像是录音前，咱们在不是在以视频的形式，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聊天群里边交流，刀老师问我说这个电脑开机点亮了一会儿，还没进入操作系统自己就灭了，是怎么回事？小何老师还记得这个问题吗？刀老师问咱们，当时是在拿手机给咱们发消息说就开机啊就灭了啊，然后我跟小何老师就当时给刀老师出了各种的这个可能的这个方案啊，解释说可能比如说是电源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板，也可能是 CPU， 也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都有可能，应该是硬件有什么地儿出了问题，点亮过了一会儿啪就灭了，就带不动了啊。那具体是主板的某个电容坏了，还是内存某个地儿出问题了，或者这不好说， CPU 哪个地儿出问题了，温度一高超过45度它自己就灭，对，这不好说，不知道啊。刀老师还记得当时这个情况吧？
那是
啊，对，当时最后的解决方案那个是这样的。后来刀老师索性这个新装了一台电脑啊，
对，
然后把旧的电脑上边的这个主板 CPU 内存就都拆下来，然后放在了我的布屋里边，当做备用的配件，说就放在这儿吧，这个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那个我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看看里边哪个能摘就拿过来用啊，就放在这儿，在我布屋里的一个袋子里就一直放着。如果我比较有精力的话，其实我是可以一个一个测试，分别测试，接上不同的，看看刀老师这一套到底是主板还是 CPU 还是内存还是别什么显卡是哪个有问题，这个挺麻烦的这个事儿，一个一个测试。阿宝有这精力，我真是没有这精力，
哎，
对，所以就一直放在那儿啊。然后我这次啊，我这边该折腾电脑折腾硬件了，我就动了这个念头了。我要不要把刀老师淘汰下来的这一套设备接上试一下呢？啊，还是非常好的一套设备。对于我来说，先说这个 CPU 是什么 CPU？ E3 的 CPU 啊 ，E3-1230V2， 哇，一代神优啊！服务器 CPU 当年是号称以 i5 的价格实现了 i7 的性能，差不多相当于 i7-3770。的这个性能啊，就放小伙老师应该还有概念吧，我跟你说这些型号的时候 i7-3770， 虽然今天大家早已经不提这些了，这是 E3 的 CPU 啊，2014年左右当时当红的最当红的这个硬件啊，主板是这个 B75 啊的主板啊， B75 比我 AMD 2010年的那都不知道先进到哪儿去了啊，如果能用上的话他们一定是这个非常强劲的，比我这个领先好几代啊，试一下吧，啊，我某个这个月黑风高之夜啊，把机箱打开，把我的这个主板摘下来，什么什么都摘下来，把刀老师的这一套都接上去，啊，接上以后接上电源，接上硬盘，接上那个内存啊，接上我的这个内存，然后接上这个我的这块 GTX 750 Ti 的这个显卡。对，为什么要接上我的内存呢？刀老师给我那个拿过来的时候，里边有一条内存，那个内存8G 的。后来前两年有一次，前应该是去年吧，有一次有一同事说需要内存，然后那个我就把那条内存摘下来送给同事了啊。这个因为我当时也闲置，等于刀老师给我淘汰这一套里边上面没有内存了。我说那把我这个旧的内存插上，我才发现。刀老师就拿过来这个主板上边 B75 主板上只有两个插槽啊，内存插槽，我旧的是有四个插槽的，我旧的插着四个 4G 的组成了 16G， 现在这只有两个呢，我只能插两条，只能组成 8G， 没关系，那总之就插两个，这个我现在看能不能点亮吧啊，行，都接上了，嗯，开机键，然后就点亮了，
就没事了，
就进入了操作系统，
你看看
Windows 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说哎，这个没有问题，等于刀老师给我拿过来的这一套是完全 OK 的啊。 你比刀老师在自己家里用的时候有问题的有什么区别呢？显卡、啊、用的是我的显卡、啊、内存用的是我自己之前的内存插在这上边了，别的主板和 CPU 都是刀老师这淘汰的。那莫非之前是刀老师的显卡、啊、有问题或者内存有问题啊？这个不知道，一位可知。我说哟，那这就能拿来用了啊。行OK， 重新刚之前只是接上的状态，机箱都没收拾呢啊，只是接上的状态。这个行，重新再关了电源，把机箱里边一切都布置好，重新走线啊，重新拧上各种螺丝啊，都弄好了，把机箱推到这个位置里边。OK， 开机啊，点亮，然后再进入操作系统之间，砰，然后就灭了。
哎呀！
我说呀，这个症状跟刀老师当年跟我和小伙老师这个求助时候的症状一模一样。我说这是什么问题呀、啊？完全参不透。那我现在能操作什么呢？那只能把机箱盖再打开，把内存拔下来，拿嘴吹一下，然后再给插回去，插回去，然后再开机。
靠玄学了，
对，
嗯，
然后就点亮了，
嗯，
然后就进了操作系统了，就一点事儿都没有。完全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就拔插了一下内存啊，等中间有过那个意外，然后就那这就是涉及到我开篇问的那个忒修斯之船的那个情况了，等于我的主板和 CPU 完全换了啊，把我旧的那一套拆下来了，别的全是旧的啊。我说哎呀，这个高级啊，从 AMD 640 2010年的 AMD 640换成了差不多2014年一直到2020年左右都能担重任的 E3-1230V2 的这个 CPU 了啊，这英特尔的服务器 CPU 多好啊，这个
嗯，
打开各种软件的速度比我之前的配置不知道快到哪里去了，这不错、
嗯、
行，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哎，要做的是这个打开我在日本拍的 4K 60帧的视频啊，
嗯，
我要看正常的这个流畅度的这个视频了，不再卡顿啊。打开播放，卡顿，
嗯，
声画不同步啊，
哎呀，嗯，
声画不同步，
不够劲儿啊，
是哪儿不够劲儿呢？小伙老师来推测一下。
嗯，你要说的话，你硬盘用的什么硬盘？
SSD 的硬盘，嗯
啊、哦，
嗯，
内存不够啊，内存少，嗯，
对，首先对内存现在就只有8G 了，因为本来是16G，嗯，现在只能插两条了，
嗯，
只有8G 了啊，
嗯，
这是一个考量。
我觉得其实这跟速度相关的，其实一个就是现在就是 CPU、GPU 的算力，另外一个就是硬盘的速度跟不跟得上，啊，
嗯，硬盘肯定是跟得上的 SATA 的这个，而且还是去年买的。
那这 CPU 还是不够劲儿啊，那再升级啊，就得啊。
就小伙老师是硬件专家呀，然后我查了一下啊，就说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 E3 的 CPU 那肯定是可以的，挺快的，但是这个 CPU 呢是不具备这个，因为硬解这个 4K 六十帧的这个视频是要靠显卡的能力 ，CPU 的话，它是得强到一定程度播放 4K 六十帧的才可以，得多强呢？2025年的今天，新的 CPU 市面上能买的，有些播 4K 六十帧的视频依然会卡顿。
哦，
啊。不，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儿。就 H265 的，
嗯，
H265 的 4K 60帧，最好的肯定没有问题了。但是买一个中低端的，大概率甚至还会卡顿。2025年的今天，
上到 i9 了，嗯，
对 i9 的应该是这个问题不大。所以，
嗯，
但是当今大家播 4K 60帧的都 H265 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显卡几乎全都支持这个硬解了。即使是
7000-8000块钱，
对，不便宜的，这都要说一个情况，
嗯。
我把那些视频我拷到我的单位，用我单位其实比较古早的一台英特尔 CPU 主板的一个电脑都能顺畅的播放，
嗯，
因为那个板载的英特尔的显卡，那是一个2017年左右的一个板载的显卡，它都能硬解 4K 六十帧的 H265，
嗯，
就是说这个还是要靠显卡的硬解来分担这部分重任，别把这个事儿交给 CPU 啊，
那就得在显卡上下功夫了，
对，就得在显卡上下功夫了，
嗯，
在显卡，哎呀，显卡这是一个，我不想往这个方向去想， 不想往这个方向去想。我现在我要能做的，我自己有判断了一番，有两个方向。首先，这个主板和 CPU 我就不换了，这是我刚把刀老师的这一套给装上的，在我这儿发光发热了，我非常开心了。
嗯，
我先动内存的念头。我现在不是这只有八 G 吗？差了两条四 G 的，我差两条八 G 的，不就变成十六 G 了吗？啊，这个十六 G 还是比八 G 那件事还要整个要宽松不少的。那这个但是是 DDR 三内存，这个买新的就别想了，买二手的吧。买二手的发现这个奇货可居，有一点还都挺不便宜，而且呢上闲鱼之类的买吧，说假货特别多，有问题的内存也特别多，也不好退换，水非常深。啊，就像小伙老师说的，修车似的，这个水非常深，
水深，嗯，
特别深啊。都说的什么海盗船呀，说的这个那个呀，什么的，威刚万紫千红啊，说这个，
哎呀，
是吧，对，
都是二十五年前的内存，
没有，对，还是比较新的啊。总之，就是我看了一圈，店家都说特好，但是大家都说这个要小心，不敢买。我不是花不起这钱，几十块钱两条内存，几十块钱，我怕买到有问题的，我装上还不行，这不浪费钱吗？我突然灵机一动，两位老师也知道，我的工作单位经常会有这个员工内购福利这种事儿啊，对，卖这个卖那个，有时候我会把一些这个报价表发给两位老师，说有没有需要的啊，这个有需要的，我这以员工的身份帮大家买一些啊，是有这种情况的。
嗯，
我想单位老卖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单位也卖过一些淘汰的一些什么电脑硬件、显示器啊什么的，这种都有过啊。说单位有没有淘汰的内存卖给我呀？我就动了这个念头，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个事儿。
嗯，
我第二天上班，我联系单位的这个 IT 部门的负责人，跟我也挺打交道比较多，老跟他联系交流什么的。我说咱们单位有可以出售的闲置的 DDR3 台式机内存吗？然后那负责人说，之前倒是没卖过，有是有，你要多少？我说我想要两条八 G 的，他说给你找找啊，然后去库房翻出来一塑料袋，里边有几十条的内存，说那是可以卖的，现在是闲置的啊，就走这个单位的这就付款给公家，然后就可以卖给我。然后我说行啊，他说这种东西不值钱，这玩意儿闲鱼上也就多少多少钱吧。我说啊是，
嗯，
他说那我再给你那个再便宜点，这个你看哪个就拿着用吧。我说啊那好，行啊，最后三十块钱一条啊，八 G 的内存两条啊，那个卖了啊。然后我还在那挑，我说，哎呦，我说这个看着这是什么？这是三星的这个颗粒的啊。我说要不，他说那个，你看那是窄条，我推荐你拿这个微钢的这个大条。这不说啊，我还有两条万紫千红，我最后拿了两条这个微钢的大条的这个宽条的万紫千红八 G 的啊，对啊，入手三十块钱一条，两条六十块钱，比闲鱼上还便宜点，而且。可以确保全是正品，单位公家采购的一定是正品，
哎，就是，
只是升级硬件淘汰下来了，在一塑料袋里扔着啊。
对，
哎，入手了，好，换上了两条八 G 内存，回家开机放啊，那肯定还是卡顿的，肯定还是卡顿的，
哎，
对，只是满足了我心里的这个，我不能让它以就从我之前的十六 G， 虽然之前的电脑旧，但是是十六 G 的，现在变成了八 G， 我心里这个过不去这个坎儿啊。果然还是卡顿啊。
嗯，
那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研究呢？还有一个，我得知一个情况，就是硬解这个软体，不是什么硬解视频的时候，用那个播放软件啊，那个里边有一个解码器，就是那个解码器是叫那个 DXVA。两位老师，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这个，
嗯，
小伙老师应该见过啊。
嗯，
DXVA 这么那么一个解码，就这么如果不了解朋友，我们简单把它想成一个，就想成一套软件吧，就一套算法，一套软件算法。
嗯，
DXVA 说 DXVA 啊，这个现在的最新的版本已经是11了啊，而我那个电脑上边装的那个解码器的版本呢，还是 DXVA 7啊，七还是9啊？就是不是7就是9，是旧版本的。说新版本的性能更强更稳定啊。我说那我就更新一下软件，用 DXVA 11吧，这个保不齐有奇效啊。我就把软件那个地儿更新了 DXVA 11啊，然后点播放，然后砰弹出一窗口，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运行 DXVA 11，
哎，
软件里边弹出来，我用的是 Win7
啊，
DXVA 11只能在 Win10 及以上的操作系统 这个运行。我 Win7 我用到2025年的今天，可见我对它有多么的喜爱。莫非为了这个事儿，我要升级操作系统了？这个还是有点儿这个换刀如换手的这个心情的啊，
把手剁了。
对，我之前从 XP 换到 Win7 我都这个执着迟蹰了好多年呢，就特别磨叽，终于给换了。我这个换下定决心，要不然升级吧啊。于是我在前不久，我终于把自己的电脑从 Win7 升成了 Win10，这是下了巨大的决心。当然我不是重装，我是升级，在 Win7 的基础上升级了 Win10。当然这个本身对于我来说倒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一件事，因为我单位是 Win10， 我在单位日常就是在用 Win10， 把家里的从 Win7 升级成 Win10 了。OK， 一切都准备妥当，然后 DXV11 运行了一下，可以运行。OK， 打开我的 4K60 帧 HR65 的视频播放，还是声画不同步。
哎呀。
那内存也升了，系统操作系统也升了 ，DXV 十一也装上了啊，这个 CPU 也就这样了。那下一步我们能惦记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惦记着2017年之后出的这个版本显卡的主板，
那就要，总之方向是显卡。
嗯，
莫非我要？研究显卡了，
换显卡了。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好，嘿呀呵，
哎，对，
留一扣啊，
对，留一扣，就是我下之后就是跟显卡斗智斗勇的篇章了啊。
好，太牛了，
对。虽然到今天这个不是到今天节目结束的这个叙述为止，还没有把问题解决，但其实我已经换了一台新电脑了。
嗯，
主板、CPU、内存。全都是新的，
系统都是新的，
系统都是新的了啊！就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换新的了。两位老师注意到没有？最近两个月咱们在线视频的时候，我这窗口背景有时候是虚拟背景
啊。对啊，
啊
是啊，
两位老师可能不知道一个现象，
嗯，
就是我旧的那台电脑。是不能用虚拟背景的，
卡顿是吧？
不是卡顿，是运行的时候说。您的什么 CPU 过慢还是硬件版本太低，无法使用该功能
哦，
就这个提示，
你看
啊，然后换了刀老师闲置的这一套硬件以后，我是就可以换背景了 ，E3 的 CPU 啊，
瞅瞅啊，
对，
太强了，
嗯，
很期待啊，
对，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两块新显卡了。
啊，
因为我那个台式机就是全新的嘛，
是，
所以是一块新显卡。然后我还有一个外置显卡啊，外置显卡是给那个笔记本电脑用的，我得带着，然后出去都可以畅玩游戏，都非常强劲。对，但是这个都是那个为了打游戏不择手段，因为你一陷入到游戏领域，你对于显卡追求就特别高了，
对
吧？
啊，
对。所以我很期待听听香老师这个最后显卡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不择手段，是吧？咱们什么思路？我觉得这个东西思路很重要。
对，
对吧？你的是吧？哎，
好像这我之前哼这个好像这首不是思路
啊，这不是思路。
对啊，这首叫什么来着？对啊，就
嗨，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对啊，
齐秦思路都行啊。
对啊，当然还有一个小细节，要不然我这个也顺势说了吧啊。
可以啊
啊，听大家听过我那个智斗声卡的那个节目，应该都知道啊。
有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智斗声卡，折腾那么多，小伙老师给我的那个闲置的很好的声卡，然后我自己之前的各种的这个淘汰的声卡，然后折腾外置声卡什么的，因为板载声卡，我之前那台电脑的板载声卡底噪是比较明显的，我不能用它，我要用更好的这个声卡啊，这个，那我这次换了一个新主板，刀老师。送我的这个主板，等于我的板载声卡也都换新的了，
是
啊，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我这个 USB 的外置声卡了？我用我刀老师这个新的这个板载声卡、啊，是不是就可以了啊？然后我对比评测了一番， 哎呀，还是这个外置 USB 的这个声卡音质好。
是，那是。
板载的声卡还是有底噪，还是声音底噪声音呼声音还挺大的。
嗯，
所以就这个声卡倒是没有升级啊。
所以说这个高度集成化的这个设备是吧，如果能够把这个性能也做上去，其实是很吃功力的。
对，嗯，
对吧，啊，主要是这个屏蔽问题。
对对，屏蔽声卡那个
问题。
对
啊，然后功率和屏蔽都它是一个是吧，一个双刃剑，就是你想追求更好的功效，那你势必就大功率，一大功率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发热的问题啊，对吧，然后所以这分门别类的这个一件是一件，它当然是最好的了。
对，嗯，
对，但是现在呢又往这个集成化发展，所以好的笔记本电脑其实是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产品。
那是，
是，它不是说你采购了一堆件拼在一起，这东西就是一个好产品了，其实是很吃功夫的啊。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啊，嘟嘟嘟嘟嘟。
这个游戏后来我看游研社的介绍，其实它正式的名称不是简单的功夫二字，是一二功夫
啊，
哦，一或者什么一压功夫，一压，反正就是一压功夫啊，就是，
哦，
对，
压，
啊，对，嗯，功夫，嗯，
行，
牛了，
嗯，OK。那个刀纸儿，刀纸，来嘛，刀纸儿，啊，
哎，我说一个短的，我不说我之前准备
的，啊，短
的，啊，
短的我知道，短的就是那个，搞卫生啊，搞卫生，
哦，
搞卫生是一短的啊，
是什么呀？
相声小段儿。
搞卫生就是那个在拖地，然后来领导来检查，说什么，说您现在什么赶紧，现在都饭点都在食堂呢，苍蝇啊，那小嘛是吧？
哎，
这个
小段
挠挠也算是一个小的，
对，
啊，
对，
那个，
都算是，
然后那个
相声小段，
找糖，找糖，
找糖块，
找糖块。
啊，是
我特喜欢找糖块，我现在生活中，我现在生活中经都还是一直在用呢。我说你这找什么呢？这糖掉了什么？这找啊，来，到时候来哪段，
哎，
来说哪段，
哎，
啊？
来和本周主节目的这个内容有关啊。
嗯，
本周主节目里面，两位老师，当然主要是青年老师啊，提到了我国一部80年代非常有影响的电视剧啊。
哦，
这部电视剧叫《努尔哈赤》，
小孩儿人家就看这个
小孩儿最爱看的，
不是小孩儿那会儿，咱们都是高中生了。
中学生最爱看电视，在看那什么啊，《努尔哈赤》。
今天我就用5分钟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努尔哈赤》。
哎呀，
这部电视剧，
我早知道刀老师要介绍《努尔哈赤》的话，那个我这一趴可以让出来，让刀老师先来介绍，
因为我
非常想听。
你介绍50分钟努尔哈赤都可以，因为我都不太熟，
我也不熟，
我
想听这个
多啊。
《
努尔哈赤》这部电视剧的这个拍摄和播出时间，拍摄时间吧，制作时间是1986年，所以可能播出时间应该更晚一点，是不是87、88年？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在小学大概4、5年级的时候看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啊。
不是，刀老师是看了是吗？不是，
我看了，我从头到尾看了。
哇
啊！当时电视上面的这个电视剧可选择的余地不大，而《努尔哈赤》真的是我国电视剧史上，有地位的、值得一说的一部大作啊。大家想象一下，一部制作于1986年的电视剧，有16集，16集，每集也是差不多45分钟的这种正常电视剧的篇幅，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了。
是
啊，咱不能跟那个《西游记》《红楼梦》这种这个古典名著举集全国之力拍摄的这种剧作相比，但是在普通电视剧来说，这绝对是大制作、大手笔了啊！《努尔哈赤》当然讲的就是这个清太祖啊，这个后金的政权的创始者努尔哈赤的故事，这是一部特别正的历史剧。就他，很多人把他那个奉为就是 清史剧，我国清史剧的开山之作
哦，
它不能叫清宫剧，因为它的风格确实和后面那些清宫剧不太一样，但它是货真价实的清史剧。这个剧的主要的那个情调气氛，在我的幼小的记忆中，就是特别正，是非常严肃的啊。八十年代的电视剧都是完全能感觉到主创人员、演员什么的，是严肃的，往好了拍，是要起到一个那个在历史给一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啊，什么在人民大众中普及历史知识这种效果的，所以整个的那个这个片子的气氛是挺凝重的。这个片子的导演是我国著名的影视导演陈嘉林，一位演员出身的影视导演，后来也做过很多有影响的这个电视剧啊，最主要的像刘晓庆版的《武则天》，陈道明什么那个斯琴高娃版的《康熙王朝》什么的，都是陈嘉林老师导演的。在八十年代拍《努尔哈赤》的时候，这位导演还很年轻，就是现在的可能小伙子老师差不多这么个岁数啊，是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位导演。然后这个剧呢，也是集合了当时好像主要是东三省的这个电视制片厂啊什么的一些优秀的演员啊，以咱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演员阵容中最有名的、大家最熟悉的一位就是刘威
哦
啊，这个
唐明皇、
刘威啊，陈嘉林导演和刘威曾经合作过很多次，但是刘威那时候非常年轻啊，1986年非常年轻啊。二位老师猜在《努尔哈赤》里刘威扮演谁呢？
啊，
我这么问肯定是一位有名儿的人，肯定是一位有名儿的人，
不是扮演皇太极？
对了
啊，
对，
哦，
他扮演皇太极，
扮大儿子啊，
是。不是大儿子，是最，哎，最优秀的儿子，
啊，我这形容就是，哎，这大儿子，哎，
就跟大胖小子似的，
哎，对对对，这意思，
是
对
啊。然后这剧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傅艺伟，
哎呦，
这个我国八九十年代著名的花旦演员，
妲己，
对，《封神榜》里的妲己，然后电影版《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啊，
太美丽了。
对，非常非常美丽。傅艺伟老师真的是我幼时的这个偶像，
必须的，
梦中情人，这种是真的美丽啊，正经美。他在这里扮演这个努尔哈赤的妃子吧，后来非常重要的妃子叫阿巴亥啊，是一个美丽但是命运很悲惨的这么一个红颜薄命的美人形象啊，表演非常好，扮相也特别俊俏，给我留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啊。当然傅艺伟呢，就是这些年来他这个因为个人的问题是这个。幸亏咱们这是悄悄话节目啊，要在这个主节目里可能都不是太方便说，因为他因为吸毒啊，这个对塌房啊，也所对，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也很有一些年了啊，对，然后最近一些年个人生活也不太顺利。啊，就是还是让我这个一个早年的小影迷看到一些近年来的一些报道吧，还是有点心酸，有点难过的啊。确实是我国八九十年代的影视圈的当家花旦级别的演员啊，我觉得有八十年代末期有可能就是中国第一这种年轻花旦。啊，就后来的比如什么许晴啊、周迅啊，就这种的地位，我觉得
江山
是就是 这么一个挺严肃的电视剧。然后这个电视剧呢，到现在我和我妈有时候那个生活中都谈起，我们最常谈起的是这电视剧中的一个画面、一个场面、一场戏，就里面几位女，应该是女真贵族。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场戏，他们在吃喝，大吃大喝。啊，画面呢是都手持着一个鸡腿儿，然后一边吃一边喝，就拿着这样很夸张的在这儿吃，吃的时候满脸冒油，字面意思的满脸冒油啊，有可能我想演员拍摄的时候真的把鸡腿的油抹在了自己的脸上啊，以显示这个酒足饭饱，整个人的这个满脸流油的状态。当时幼小的我看到这场戏，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演员们看来是真吃，吃的真好啊！
哦、
哎呀、
嗯，
真是非常神奇。
嗯，
这就是其实我对《努尔哈赤》这部电视剧的全部的印象了啊、
哦！
在之后的这个将近40年里，我也再也没看过这个电视剧。那就在前若干分钟，我打开他的豆瓣页面看了看剧照。啊，就是一些古老的记忆又浮起来，然后发现那个个别的剧照里，傅艺伟老师还是那么的美丽，太美丽了啊！别的可说的也不太多，就是给大家聊两句我记忆中的《努尔哈赤》这部电视剧。
太好了，这个我在想，当时那个老师想说的是不是《还珠格格》呀？
我可能《还珠格格》是不是还没开始？
开始了吧？就是九八年，
至少也是98年下半年吧。反正就、
那他想说的是什么呀？肯定也是当时正在播的一个类似于宫廷剧，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们在看努尔，他不会真说你们在看努尔哈赤，他肯定是说错了。
反正他但是犹豫了一下，他吭哧，你回家不是就看那个？然后他吭着努尔哈赤吧，然后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对，我是觉得他想了一个他最熟悉的。对，我问一下刀老师，就是这部剧里边的角色们，大家说的语言是什么风格的呀？是标准普通话，还是有一点文的台词？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那个《三国演义》啊，是不是电视剧是吧？
啊、
是《三国演义》吧？
嗯，
那个里边的大家说的台词其实是有点文的、
哦，
就不看字幕的话，有的时候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主公何以”什么什么，这绝对不是口语，但它又不是文言文，
嗯、
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感觉。
哦、
这努尔哈赤是什么？
应该是普通话，
标准普通话
啊。那个时代电视剧好像还不打字幕呢。
嗯、
我想起来，我当时一个小学生小孩看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任何理解的问题。
看来也没用一些这个满语的这种比较，因为是在努尔哈赤的时期，估计他来说的是满语，
里头就是有很多这个他们这女真的这名字人名我记了一堆，包括他们的那个部落名
啊
什么叶赫，什么乌拉、这个什么布战泰、金台石、楚英、代善啊，什么蒙古尔泰、这些名字，舒尔哈齐什么的，就在我脑子里存留
了很多年。舒尔哈齐也非常著名啊，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
我给对舒尔哈齐什么的，
努尔哈赤的弟弟。
哦，
好，那我最后就再推荐两部这个80年代的，就是二线这个优秀的历史电视剧作品，就不像《红楼梦》《西游记》是一线，再像努尔哈赤这样相当于二线的，我当时看了都特别喜欢的，一部是武松。啊，我祝元平主演的山东电视台拍摄的1983年的8集电视剧《武松》啊，特别好。祝元平老师这个方脸山东大汉啊，真的，武功非常好，活武松。然后另外呢，是1985年，可能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14集电视剧《诸葛亮》啊，李法增老师。 主演的，就是讲专门讲三国里面的诸葛亮的故事的这么一部电视剧，也是拍的特别特别正啊，看的时候就觉得在看这个历史讲座，这种恭恭敬敬的认真学习的态度，李瓦曾老师非常的帅气啊，在我心目中的第一位诸葛亮啊，之后才是唐国强老师。
哦，
太好了，大家可以去补了啊！所以现在的我们的听众们，大家可以在一起观看，在一起，然后看《木鱼石的传说》，
对对对，
然后看努尔哈
努尔哈赤，
不，然后不是，然后看努尔哈赤是，然后你们不会是说回家要看努尔哈赤吧？哎，得用这个句式啊。还要犹豫一下，想一下啊！在伦敦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聚在一起，是要看努尔哈赤吧？哎，这个停了一下，哎，
我觉得努尔哈赤最厉害的就是名字特别特别怪，
特别怪。
这个说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有时候会说一些奇怪的话，就想说什么说你看这孩子跟努尔哈赤似的。但后来这个说跟努尔哈赤似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容呢？
大奔头，
就好像是说这孩子就特怪还是什么，反正我也搞不太清楚，就是一些奇怪性
不怪。
说你看那小孩跟穆巴拉克似的，就是、对，好像是要形容那孩子比较木讷啊，只取这个木这个字儿，但就要说人家跟穆巴拉克似的，其实挺牛的，
就跟我说那这即使是莱昂内尔里奇我也看不出来啊，
这太怪了，行了 ，OK， 太好了啊，那非常开心啊，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跟你说结婚切的话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对，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有的听户之前没听过切切话是吧，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主节目的这个勾引啊，对，然后来领略一下真切切话的风采，
真切切话，对，
真我的风采啊，发现其实这个结构啊各方面风采依旧了，
是啊，
OK，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
聊到这儿，
那也是这个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这个今天那个下班之前，这个征集啊，
烤火
的问题，我也很期待啊，在之后
已经收到很多了，已经收到
很多了啊，
对，
录制这期节目，
而且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有那个不听讲的同学，因为后台能看到私信嘛，有不听讲的同学发来烤火两个字，然后是可能就回车了。然后就
卡住了，
对，就发不过来别的了啊！
好嘞，行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聊这儿，咱们下周再见吧。
好，
朋友们，来们拜拜，
好，拜拜了您嘞，
拜。
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终不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着最身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那管世间急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个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但是总可卷土重来，那管世间急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我。